兰兰突然说道，他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因为我也喜欢他，比你更喜欢他。
这句话说出来也同样令人吃惊，这种话本来随时都可以让两个人打起来的，谁知美腿的少女却好像觉得这种话很有道理，反而问道，
那么他走了之后你是不是很伤心呢？
兰兰说道，一定伤心的要命。
美腿的少女叹了口气说道，伤心不好，我不喜欢要人伤心。
那么你就应该走。
美腿少女说道，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跟我走。
为什么我要跟你走呢？
因为我们那里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到了那里你们一定比现在快乐得多。
长发的少年已开口，
我们那里只有欢笑没有拘束，只有音乐没有……
小马突然打断了他的话，音乐，
远方的音乐依然在继续。
小马接着问道，
那就是你们的音乐？
长发少年点了点头，
是朝拜祭礼时一定要有音乐的，
礼乐本就是分不开的。
小马的好奇心又被逗了起来，又问道，你们朝拜的是什么呢？
长发少年看了小马一眼，
我们朝拜的是太阳。
现在还是晚上。
哎，这晚上哪里有太阳啊？
今天我们朝拜祭礼比平时要早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长发少年笑了笑，拍了拍美腿少女的头说，
因为他喜欢你。
小马立刻明白了，他们朝拜的乐声一响起，就表示黎明已将来临。
夜郎们就像是魂魄，黑夜一消失，他们就必须消失。
兰兰抢着说道，
就算是你救了我们，他也不会跟你们走的。
美腿少女看了看，那你呢？
这里没有人会跟你们走。
那位少女看了一眼兰兰，
我呀不喜欢勉强别人，可是只要你们来，无论谁我都会欢迎的。
她的声音充满诱惑，接着说道，
你们只要跟着乐声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你们平生绝没享受过的快乐，我保证你们绝不后悔的。
他转过身，长袍的开襟吹起，他那双长而美丽的腿就完全裸露出来，
老皮的眼睛发直，连眼珠子都好像要掉了下来。
另一个少女突然走过来，走到了珍珠姐妹面前，她一直在望着他们，她的眼睛里竟似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珍珠姐妹竟似已被她给看迷住了。
他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连动都不能动，他就拥抱住他们，在珍珠姐妹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他的手在轻抚着他们的腰。
珍珠姐妹是目光朦胧，眼波带醉，直到他走远了都没有醒。现在三个人都已走开了很久，兰兰才轻轻地吐了口气说道，
哎呀，这两个女人简直是魔女。
小马笑了笑，
那你呢？
兰兰不理睬他，却去问珍珠姐妹，哎，她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呢？
曾真脸红着说道，她问我们是不是处女。
他们当然还是处女。
兰兰说道，那么她还说了些什么呢？
曾真的脸更红了，痴痴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兰兰还在想逼着他说，轿子里的病人又开始不停的咳嗽，这次他咳嗽的更厉害，本来就有很多种病痛都是在黎明前后发作的最剧烈。 蓝蓝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关切和忧心，接着说道：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总得先找个地方歇下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常威，常威居然没有反对，他也看得出这些人真的需要休息了。可是在这狼山上又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们安静的休息呢？这里几乎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兰兰转向张聋子问道：
你到过狼山来过？
张聋子点了点头。多年前他已来过，那时这座山上还没有这么多狼，所以他还能活着下山。
那这里的人虽然变了，山势总不会变的。那么你应该能想得到，或者想得出一个可以让我们歇下来的地方。
我正在想。他一想了很久，想过了很多地方，只可惜他完全没有把握。突然一人说道：各位不必再想，再想也想不出，但是我可以带你们去。星月已消沉，东方已渐渐露出鱼肚白。这个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施施然的从岩石后走了出来。他的衣着和样子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也正是他们到狼山来见过最正常的一个人。
他看起来甚至很和气，也很客气。
小马往前迈了半步：请问您是哪位？这个人笑了：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心，我只不过是个生意人，不是狼。哦，狼山中也有生意人？是啊，只有我一个。因为只有我一个，所以我才能活下来。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能跟那些狼大爷们做各式各样的生意。若是没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很多事啊，就没那么方便了。那些狼大爷们只会杀人抢钱，不会做生意。小马往前又迈了半步：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什么样的生意我都做，我替他们收藏，替他们卖出去，我还会替他们找女人。
小马笑了：是啊，这件事确实重要的很啊。生意人笑了笑：
哎，这件事啊简直比什么事都重要。
哦，所以他们舍不得杀你？
是啊，他们要杀我，只不过像捏死个蚂蚁一样。
捏死只蚂蚁，你说有什么用啊？
是没用。所以啊，这几年来我都很太平的活着。
小马眉峰往上一挑：那你准备带我们到哪里去呢？
带你们到太平客栈。
哦，狼山也有客栈？
是啊，只有一家。
那么这一家客栈是谁开的呢？
呵呵，当然是我开的。
那里真的很太平。
我跟你们说吧，只要走进我那家客栈，我就负责各位太平无事。
你有把握？
这是我跟他们约好的，连朱武太爷都答应了。
无论谁都知道朱武太爷说出来的话就是命令，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这生意人接着说道：
朱武太爷有时啊也会找我替他做点事儿，而且呢他的人家也知道要闯狼山的，都一定有急事，谁也不会在我那里住一辈子。
哦，所以他们要下手，机会还多得很。只要一出你的客栈，他们就有下手的机会。
所以啊，他们肯让我做小生意，因为这对他们根本不妨碍。
好，这回生意你做成了。
生意人又摇摇头：
不，现在还没有。
怎么现在还没有呢？
不瞒各位说呀，我那里呀只接待一种人，还得看看各位是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呢？
有钱的人，很有钱的人。
因为我那里呀，无论什么东西，都比别地方贵。
那么贵多少呢？
有些人说我那里连一杯酒都比别的地方贵30倍。其实他们是冤枉我的。
那你的酒贵多少呢？
只贵28倍。
小马笑了，兰兰也笑了。
生意人看了看他们，却不知各位究竟是哪种人呢？
兰兰往前迈了半步，我们是有钱人，很有钱的人。
他随随便便的从身上拿出来的一张银票，就是10000两银子，他随随便便的就给了这生意人，
就好像给的不过是一张破纸。
小马说道：“
哎，这够不够我们住半天的？10000两银子可以买一座很好的房子，在里边住一辈子都不会有问题。”
这生意人却说：“只要各位吃的随便一点，也许勉强吧，够了。”
小马大笑：“啊哈哈哈哈！现在我才相信，你真是人，不是狼。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人才会这样吃人的。”
太平客栈真的很像个客栈，只不过很像而已。最像的地方就是排在门口的一块大招牌，上面真写着的是太平客栈4个大字。那么除了这一点以外啊，别的地方就不太像。最不像的是他的房子，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屋子，只有一个满头脓包一根毛没有的小伙子。
这生意人用手指了指，
这是我的儿子。
即使是满头脓包一根毛没有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好。
生意人接着说道：“我老婆呀已经被我赶走了，我那个老婆呀她不是个好东西。”
老婆总是别人的好。
生意人又说道：“我们这里呢有8间房子，还有个大饭厅。
饭厅的确不太小，至少总比那些豆腐干一样的房间大那么一点。”
生意人接着说道：“我们的酒菜呀都是第一流的，所以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客人。”
这句倒是真话，现在才刚刚天亮，这里已经有了客人。只有一个客人，是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头子，穿了件用缎子做成的棉袍子。
现在才9月，天气还很热，他却穿了件棉袍子，而且穿着棉袍子喝酒，喝了至少3-5斤的酒。可是啊，他脸上一滴汗珠都没有，他脸上在闪着光，旱烟袋的火光，一根5尺长的旱烟袋比小孩子的手腕子还要粗，无论谁都看得出这是一个纯钢打成的。烟斗更可怕，里面装的烟丝儿就算没有半斤也有6两。照张龙的估计，这旱烟袋至少总有50多斤重，照小马的估计就有8、9、10斤了。这么重的一个旱烟袋被这样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头子拿在手里，就跟拿一根稻草棍一样。
他闪着光的脸虽然枯瘦蜡黄，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震人之气。他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坐在那里，气派之大已经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普战，狼山上最老的一匹狼，
每个人都认出了他是谁了。他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也在盯着这些人，突然问：“
是谁杀了铁三角？”“
我。”这个字并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小马和常无义都抢着要认这笔账。他们看得出这匹老狼是来算账的，也看得出珍珠姐妹的剑绝对接不住他这杆旱烟袋。破绽冷笑，
小马抢着说道：“我杀的人呢
还不止铁三角一个。你要是如果算账的话，尽管来找我。
普章看了他一眼。
我听说过你。
是啊，我叫小马。
你不是马，你是头驴子。只有驴子才会做这种蠢事儿，想着要把人家的账算在自己身上。你用的是拳头，铁三角却死在剑下。
可是我……
等等，他要宰你们，你们当然只有宰他，这本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嘿，想不到你这个人居然懂得公道二字。
这笔账本来并没什么可算的，只不过他死得太惨了，我老头子实在忍不住想看一看那种阴毒狠心的剑法是什么人使出来的。
常无意闭着嘴却抽出了剑，
一把金光四射、寒气逼人的软剑迎风啪啦啦这么一抖，就伸得笔直。
普湛看了一眼，
好剑。常无意冷冷的说道：“是好剑。
好，我等你。
怎么？等我？等你睡觉，等你走。你不必等，这里不是杀人的地方。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出去。”
普湛盯着他，忽然掌身而起，大步走出了门。常无意已经在门外等着他。珍珠姐妹还是迷迷蒙蒙的，这件事就好像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兰兰低声的说道：“
你看，他们谁能胜，谁能负？”
小马闭着嘴，这一战谁胜谁负，他完全没有把握。生意人往前迈了两步：“哎呀，这一战好啊！这一战呐、啊，你们那个人呐、啊，就你们一起的那个人，他死定了。”他死了，你想啊，你们就少了一个人的开销，至少啊可以多喝几杯。晨雾迷离，连山风都吹不散。普湛身上的棉袍子已经被风吹了起来，他的人却屹立如山岳。他一双脚不是钉子也不是八字，就那样随随便便的往那一站，气势已非同小可。只有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好手才能显出这种气概。常无意也没有动，他的敌手还没有动，他绝不先动。普湛又抓起了旱烟袋，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袋里的烟丝又闪了火光。他冷冷的看着常无意：“
我看得出你是个好手。”
常无意不否认。“
所以你也应该看得出我这烟斗里的烟丝也是杀人的暗器。”
常无意看得出这种燃烧着的热烟丝实在比什么暗器都霸道的可怕。不然往前迈了半步：“
我出手绝不留情，你也尽管把那些阴毒的剑招使出来。”“
是，我会使出来的。
我如果死在你的剑下，我那些徒子徒孙们绝不会再来找你们的麻烦。”“
好啊，
你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绝不怨你。
你的皮可以留着。哦，因为呀，你那个皮呀
并不厚。”
常无意剥皮，可是他只剥一种人的皮，脸皮厚的人。普湛看了很久，说了声：“
很好。”“
很好”就是他们说的最后两个字。就在这一瞬间，五尺一寸长、51斤重的旱烟袋已挂了风筝，呜，横扫了。